的哈，这个十戒中老安哈，一生十戒，这个是能心安啊为乐啊。他在在过信正所正善啊，其实他就是不以信心乐啊，不以信心。当然，这个不以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啊？啊，信正啊，信正所正啊。就是我们能依对佛法的这种正确的信心而安住于这样的一个善法，信心不动摇。其实如果讲一个叫做归命啊，我们对那个三宝的一种信心归命啊，信心也不以信心的，那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念佛法门是不是就这样？因为信心是一个感性的东西，但信心这种感性的东西它具有什么样的内涵？我们临终是不是就一个念跟过去造的业今生业，然后就结成一个果报出来？但我的心信心就是等于是我这个心跟这个法完全相应。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东西有信心但不完全，是为什么？我还不完全认知它。但你相信当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完全的信任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有智慧在里面？没有智慧在里面，它不会完全信任。但一旦信任的时候，这个心跟法是不是合一？其实念佛法门就是这个道理，它这样就产生了极大的安稳，这就是归命了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里面最重要是那个信心，信愿行。但问题我们太容易把这个性简化，太简化，所以说他那一股力量并没有完成。就比如说，但我你看，我刚才举个例子，我要回家，我对家的信心不动摇嘛，所以任何东西不能引开我回家的意愿。那我们现在有时候讲信，你还没有完全信，所以必须要在这个建立这个信愿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要很努力。其实建立信愿，那还不是跟一本净土法门看似另外一个法门，其实同一个嘛。你还不叫文思？那你真正的信心，你不透过修行，你能真的信？哪天你要是见到我一次，你就信心就起来了。你要修行，当然那一份真正的修，就是你透过自己的实践体会到佛法的因跟果，佛告诉我这样修，我这样修而有这样的果报，我的信心具足了。好，所以说信心绝对不是光是一个感情而已啊。好，再来智慧最安身，就是圆正智慧乐啊，就是能体会那最能安身。当然这个我想我们这个道理也容易懂啊。所有问题无非是来自于知无明嘛。这个生命啊，这个生命怎么放啊？这个生命怎么放？我们想尽办法，就带着一个五蕴，就把它五蕴放好位置，放来放去，放没多久它就要地震了，放没多久它就要苦恼了啊。反正这个五蕴放来放去，放到最后，原来是五蕴空才最安乐。不然你摆的五蕴去哪里？所以你我不是常跟大家提啊，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看看很多的世间人跟佛弟子，他们在忙。要是我们这种慈悲不够，狗干买菜吧，就是笨到这么样的，跟活菩萨不会死。但我们这种半吊子的讲。啊，这明明答案不在那里，你们在忙什么？讲了老半天也不听，就这样，我们就会很苦恼。你要想到世间人不断在为这个色身在忙，这个五蕴在忙啊，这才是烦恼根啊。可是你看，我们所有修行不是为了要满足这个五蕴的所有要求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问题是，这个才是烦恼根源，这才是最大的敌人啊。所以说你看，有时候你看，你没有想象，你如果坐在大殿，你是我，还有人跟你求 啊，我啊，你如何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啊，这都是会彻底的。你怎么帮助他？你会讲说，你醒醒吧，求这个根本就颠倒了。你会不会这样？哇，你看他那个佛像就会经常生气哦。那大概100个，今天100个，每个都被骂回去，活到这样不干了，下拜。哪有那么愚痴的？那每次都求那个，我保佑你也不是，不保佑你也是，保佑不保佑你，你说没感应，保佑你增长无蕴执着，难哦！你有想象这个是不是很难度啊？所以要很大的智慧说，说我可以满你的愿啊。我常举那个例子，我们最近那个色大师们刚好谈到啊，菩萨六度万行，有富贵力，有财力。但他碰到贫穷众生，他为什么没给？第一个，他有业报障碍，菩萨没办法给他。哦，就像菩萨有河，水里要饮的人饮，但恶鬼来到这里，没办法饮。那这个不是菩萨不给你，是你有障碍。再过来说，我给你，你可以受用，可是你在第一个，你在贫穷的时候有善法。再过来，你贫穷能厌离；再过来，你富贵会造恶，不给你啊！所以你一定会怎么样？善大度度好，你会贫穷到刚刚好。如果你刚好有这个菩萨的缘，菩萨会守护你这个。你没这个缘，那是善知识没有；有的话，菩萨会。要看你哪里得意，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很难。如果站在我们单独的立场，我们会觉得说，这个明明不是这样，你为什么往这里栽？但佛菩萨能知道你的因缘，该给的还是给，我们没办法抉择的。我们是守着一个道理，但我们至少现在也比较清楚了。要是没有智慧，真的是瞎忙啊！哎，是，你的源头不在那里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光知道这个源头，这个修行的原理，我们就觉得自己很清新。我们比很多众生再也不会什么啊、哦、徒劳无功这个事情，我们就少了啊、哦。我们不会去追求那个不究竟的，还可能会继续轮回，得一时富贵，但也可能造成后面聚更多的业，可能是这样。再过来，不犯恶罪安啊，这个我们也知道，不造恶罪安，因为。不安之因你不见了嘛？啊，我们看，如马条软，随意所如，信戒精进，定法要具啊！啊，你看，马在条的时候啊，条软的时候，它会怎么样？随意所如啊！啊，这《出药经》里讲，随意所如，不失本策，策就是那个轨道，对不对？那个马路啊，马在走的路。就是说我如果经过条柔以后，我的心才能一直安住正法，这就是持戒的用意。这就是我们会修行，我们修行刚开始难，我们第一个对正法这条路不清楚，再过来虽有正法，但你不愿意遵守。那我们所以说，我们不断的学习，让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起心动念处啊，还少过失。这叫做修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讲的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修行的这条路就是什么？第一个认知佛法，再过来让自己安住佛法，不离开。看起来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我现在就是开始训练啊。我们避免让我们觉得学佛又绑得很多。这个就是因为可能第一个你太急了啊、哦，再过来你的道心还不是很坚定呢。我这个话你要知道，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利益、啊、修行在生活上的规范要你这样步骤，并不是修行就是佛啊，无缘故找了很多东西来绑住你，而是这个它可以让你安稳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变成在身口意上啊，经常规范到不加作意，自然能遵守这条路。那以这样的因缘，你才能一直往上成就。它并不是一个约束你的， 他之所以约束你，是因为你心还在放逸烦恼。现在虽纵容你，但后续苦恼会在。我现在不纵容你，其实是并不是他本质上给你要求，而是他本质上是给你一个安乐。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你现在守很多规矩，你会觉得绑手绑脚，可是当你的心被你练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是绑手绑脚，它是清安的来处啊，它是清安的来处。像我们现在刚开始会觉得绑手绑脚，但不然有些就是规矩搞不懂，绑是该绑，绑也绑了，但不心不安，就是因为你持着假的东西，你没有好好发挥它原来的精神，变得有人持虽然持戒，但还是不安稳，心还是苦恼。但如果对的话，持戒刚开始久了，到最后他身心安定了，他就照着随意所如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好信戒精进啊，定法要具啊，就是说经常啊，意念常安住于定啊，好迷行成立，忍和意定是断诸苦，随意所如啊，啊，这个我们智慧现前啊，忍和意定啊。出药经里面讲诸根门悉得自在，忍力具足，若能匪欲称机苦乐，不与慧心，亦无是非啊。就是我能诸根调和我的具足的忍力那我能断诸苦，随意所如。且随意所如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如果从某些道理上，你现在为什么不能随意所如？烦恼啊，是第一个愚痴，再过来你的烦恼。所以我们一般人不能随意所如，他是随喜所如，随他的喜心当然。但我们再进一步叫虽知但做不来，为什么？烦恼障碍，所以我们叫做不自在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能马上入定，没办法，为什么？你欲界烦恼重，所以你不能随时将心一调就能入定，你的心不至于还不到那么调柔。最主要是什么？并没有东西绑你嘛，是你爱着嘛，你对欲界爱着，所以你没办法入定嘛，就是这个原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没办法随意所如。那如果圣者不是啊，圣者为什么能挥行自在？为什么能他心通？为什么在禅定上能这样？第一个他的智慧，他现在已经具足随意所如啊，是从事往定啊，如马调御啊，断秽无漏啊，是受天乐啊。这个从事你啊，就是能摄心啊，那能心不放一奔追这个流散流驰啊，就是奔驰于这个外境啊，能调伏，能断嗔恚心啊，那得无漏，这是受是受天乐啊，这个道理我们大家也知道。这个从这个当然是相应品里面啊，从很多烦恼的调试以后啊，他现在调柔了啊，他能承受这个天乐，他身心能从事往定啊，就能安住在正念正定当中，这个就是是受天乐。不自放逸，从事多误，雷马鼻梁弃恶为危险啊，这个我们也知道。不自放逸，从事多误，就是经常警觉。经常警觉这个马雷马，就是一种烈马啊，鼻梁啊，它相对这样来看，那个马当然好马，它怎么样？最主要是如马调卵啊，马能调卵，这是变成好马啊。其实它是用马样相，都是用比喻啊啊，弃恶为险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如果从某个地方来讲，这个人是不是人才？是不是好马？是不是有没有条路？你知道吗？现在看人都是这样。现在啊，标准越拉越高呢。现在标准越拉越高，因为人生有限，时间体力不要再耗在那种 我们实在是没那么大的力量，应该好好的针对这个世间佛教的需要，好好培育人才，啊，不要再琐碎的事情。那我们怎么琐碎的事情给那个时间体力给耗毁掉？那我们现在要看呢，什么是好马？调柔了。当然，调柔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调柔人呐，你不可能每个人好好的好好来，是人家调柔你，哪是你调柔人？没有，人家就好了嘛。问题是，你今天来，有些人呢、习性难，他很难调。那怎么调呢？你看啊，他的攀人心，他对道正念正法的欢喜。有的人现在不行了，现在第一个我们要看到，有些人呢、不容易啊、有的人现在你我们都会有身上有很多的种种的挂碍，你能看到现在的那种挂碍啊，你可以看到在未来修道的一个障碍都会不断的显现出来。那这个其实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本身啊，从很多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啊，不能在一个法上的安住啊，因此在道业上的承受啊，相对不行。身体、意志力、善法安住，种种一切啊，都是在于，比如说我现在要来磨练你，但我不敢下重手，为什么？他不敢。对，假如我们像那个密勒日巴八年是吧？八年嘛，我们像八个月就好了，就走光了。八天恐怕八小时就受不了了，对，也不行。那种根性的那种要承受法器的这一份的训练，其实现在它不是一个是你怎么去调顺它成为一个良马，但问题本质烦恼中，就是越来越不容易。那有的人是、你看似他是很刚强，但其实本质可以，你只要一段时间的磨练，他自己很容易觉醒过来，是本质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说，我们看到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看到什么，看你本身如这样，你能不能比较能安稳啊？你看有些人在修学上，他太容易被细微事情给动了。哦，我现在看到好多，看到好多。我最近参加一个大的机会啊，那成立30周年啊，他就在讲说他们当初的。佛学院那时候早期啊很破旧啊那里漏啊没得住啊，可是那时候大家很勇猛，现在是盖得非常庄严，可是依然不满。他说那个不能比呢，现在已经盖得非常庄严了。等等你在养蚊子吗？说听得都差点晕了，其实都是为了成就，但问题现在啊就空空在那里。还是说像这样的条件以前怎么想得到，不可能那么舒服的啦。现在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助理啊，他是这个学院里面最早很早的，他说他们那时候啊都是烧火的。啊烧火烧饭的普干的呀，就是啊没时间，哪有什么那么灯那么多的，偶尔有灯都暗暗的，他们变成轮流要去烧木材啊，啊边烧啊就拿着书边看啊，啊大概烧完了脸都黑黑的这样，因为他真的很就一直边烧嘟嘟嘟嘟啊，有的人不会烧啊，以前没烧过啊，来到学院他样样都是用这些，没有像现在什么咚啪一就好了，哪有那么好，就是烧还要去捡木材还挑水啊。可是他说齁、哦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那时候文化界我们很精进的，我们很少，就是大家抢机会这样读，因为机会不多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那个都有，这个都有，这个都有，就抄道心。他说啊，跟过去也差很多了，不一样的感觉就不一样，所以越来越难。越来越难，这的确符合了，不过就尽力而为了。 人呢、啊、到最后这样的事情，以前的能堪忍，现在不能堪忍。以前在道业上，我想就是说，我们是没得文法，有的文法就硬。我看那天我在一个地方讲那个辩双辩论，这位老比丘尼老法师还来听呢，他是很用功，我在很多地方上课他就来听。他说他很小就出家，那时候哪个法师跟他讲那个是成伟师论还是三十颂，讲三年，他说我三年听完，我跟老师讲了听不懂。不过后来他就说，就算听不懂，他也把它听三年，他也把它听三年，听到现在养成了对法的欢喜，应该继续听啊。一个很质朴的人，你看现在有的人都不懂，听不懂，不听不听不听，到最后几年下来，不懂还是不懂，不懂的还是不懂。我们今天要是找到一个能将道理做完整思维的，我不讲了，今天我要找个师弟丢给人家，你回答要讲清楚的还没几个。简单来讲，我要丢两个字，什么叫解脱，会讲清楚的没几个，解脱两个字的。你时间再过，你在过什么日子，道都不知道路往哪里走，你这样继续走下去怎么修得来。那没有一种急切心，自己不知道赶快求。你今天把我赶出去，我跪在门口，再不行我偷听放去听去、我就会得听懂不可。为什么？人生有限啊，现在不是好好的放在你都不想听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好，我们接着看，再过来我们看爱欲品法俱经第三十二啊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品。他说爱欲品者啊，见淫恩爱，世人谓之甚深灾害。这个爱欲啊，这是尤其是欲界，欲界众生更是重要啊。这个爱欲也绝对不是这种简单这样谈，因为这里面谈到很多的道理。假如不断这个根啊，啊，对世间，你看对种种一切的染着，你看我们的欲界欲啊，这个欲界欲如果没有断的话，你不要说解脱了，你连色界都上不去了。所以你要很深知这个过失。我说多少，他讲说他这里谈了、甚深这个灾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你自己不会想离开。好，我们看啊，心放在淫起，欲爱真知了，分布生次生超越堪啊果猴啊，就是说这个心放在淫行啊，那这个淫行当然除了男女的淫行之外，其实它本质啊，它只是一种表现而已。我们众生里面，它对这个男女淫行里面，它主要是根源上它有一个颠倒性，这个颠倒性在表现在欲界里面是这样，其实它在寻求这种贪着啊。本身呢、啊，是因为他的欲爱真知条，由这个爱真这个爱，由这个爱真这个爱，其实是一种对爱着的一种强固的绵密啊，就会产生遍布在很多境，包括最自我们讲说自体爱跟境界爱，这种爱着他想要从这里面去增长自己，因为表现不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有我爱。但欲界众生更因为有初众烦恼，他的爱就变成遍布在更多的像情欲啊、饮食啊、睡眠啊更绵密了。那所以说他变成是所有地方点滴住都是爱爱爱恨爱恨爱恨爱恨啊，因为他取着这个境啊，那以这个境生颠倒啊，整个身心从此不自在。所以这个爱欲过失是欲界之表现，主体表现啊、哦，那所以说像那个贪果的猴啊，那跳跃一直想要取，想要取，无止境的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光只是说，哎呀，现在表现这东西，我们不要爱，不要爱，它没办法制止你真正的贪欲烦恼。好、哦，我们 假如不从根源身心去调整的话，你这个身心啊，你就算眼前有些部分你说、哦、我不要执着，我不要贪婪，但本质心啊不改变，很难改变、啊、因为那是一种颠倒性，它绝对不是说眼前这个我不爱就算了，不是，它的爱，这种爱着之心是遍在很多地方，而且是主动绵绵密密极为热闹的不断追逐、啊、你看他的 以为爱人苦，贪欲着世间，忧患日夜长，言如蔓草生、啊、你看这个爱，我们包括眷属爱也是啊，这不是光只是男女爱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爱是一个对世间的那个爱着，设法诸欲啊，这种欲望的爱啊，你看比为爱人苦麻烦了、啊、所以从一个家庭衍生，这个家庭你看能衍生多少，孩子也是爱啊，事业爱啊，因为这彼此都相互啊，孩子就是我的家啊，我的孩子，为了照顾我的家，我必须要我的事业，我的事业必须要这个这个，你看全部都为了一个爱关联在一块，处处挂碍，为什么，就是变成一个颠倒性，合合着彼此支撑的那个强烈的执着心啊，你这个重担一辈子都不要想放。你看爱到彻底，我经常比喻那个爱到彻底是绵绵密密一个不留，不失一个不失的全部包含，把这个爱着之心以眼耳鼻舌身意全部偷出去，我讲的是这种爱，爱的百分之百。世间人你要爱到最后还不爱的可以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我那个不爱也是爱哦。你对一个人到最后不爱其实也是爱，就是对一种五蕴身色身的一切爱着处啊。你不爱这个你会爱另外一个，你只是在比较这个境，对你来讲叫做不可爱境而已，但既不可爱境是不是爱可爱境，爱可爱境，然后就渗进去了。那为了圆满这个爱，你极尽努力的，你能忍苦修行，不能忍苦为爱到能够遭天来啊，为爱遭天来啊，为爱跑天来啊，天涯，他能极尽努力的，你看他不会想离，明明是苦哦，那一份颠倒心增长，颠倒心增长，颠倒心啊，自作者自作，然后就一直绵绵绵绵贪欲着世间，忧患日夜长，你看是不是忧患呢、啊？为什么会忧患？哎呀，啊，所以我现在这个爱，这个淫欲，这个贪爱，这个欲爱，绝对不是光只是男女，而是那种对世间一切欲。色欲啊，一切诸色法欲爱着，在你爱着的时候，忧患日夜长。所以要没有细看这个，你看我有时候我们从某个道理来看到很多众生呢，明明在制造忧患呢、啊，他还苦得蛮甘愿的。好、啊，我们就讲一个，现在比如说我们父母照顾小孩，好乖哦，他们都在我膝下，那我们也知道早晚他要哭了。一定的啊，好，为什么啊？这样的因，这样的生，这样灭嘛，众生依一种情态就结在一块，然后就要开始，就是你看母亲为了照顾小孩子一生忧患了、啊、他还甘之如饴啊，然后到处各走各的，那下辈子不一定母子啊，下辈子不是什么心情啊，但就是为了这个东西，你看他明明为他操劳忧患，但他却不愿意舍，这才是众生轮回最大的来源。嗯，好，言如蔓草生啊，透到每个细微处，人为恩爱过，不能舍情欲，如是又爱多，缠缠淫于此。这种描述都非常有意思，所以啊，你能看不到，你看，所以你看，在圣者的角度在看。凡夫啊，真的有时候也就说，哎，你有没有这种觉悟还不像道人吗？我们假如你有这种觉悟，你就在佛门里面，其实你跟就是修善法的人了。什么叫道人？他为什么会远离尘世？因为他看到了，就是说， 讲来讲去无慧爱，无慧颠倒，无慧众多纠缠，继续下去继续轮回，不要。所以那道人心才这里显现出来，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一个，假如在这个世间还有一个空闲处，还有一个不为烦恼所束缚的地方，当然我就不一定要离尘世嘛。但我离开这个红尘的时候，是因为这个红尘遍布种种恩爱忧恼，绵绵密密，无一不是以这样来建立关系的，所以才会有断然舍离的心啊，这才叫出离心啊。不然你要清楚，你现在我们要出离，让他跑回来，爱也不错啊。你看有的人就是修行了几十年，到最后他到后来就改变他的身份了，他觉得说有爱情也不错。你看他连骑马他应该听马基金的，这个骑马观念都没建立，你竟然会以为爱还不错。当然你讲的爱不错是就人世间那个层次的爱啊，可是在佛法里面这个都是苦恼事啊，你看不到这一点，没办法。好，不能舍情欲啊，所以这个情欲从这个爱，然后自身自体爱衍生到周边的一切人事物的爱啊，那慢慢忧爱多啊，然后就那种烦恼啊，就算一直水啊，苦恼一直累积，一直苦啊。无所以忧悲，世皆苦归一，但回言爱有，离爱则无忧。你看爱取有，那爱了，爱的就要生死了。爱在哪里？爱在颠倒认知。其实整个境界谁让你爱？是你爱他的，你以妄想心，以这个我们讲叫无尽事啊，这个在实际上讲无尽事，就是其实你世所看到的尽是没有真的尽。那为什么尽？幻想尽。那幻想尽到最后才知道，连这个幻想尽也在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，我们爱什么？爱自己所爱的，爱自己想的，本来那不可爱。然后你本来没这个法，你生爱着心，然后心就跟着跑。你看啊，这一生就为了自己的颠倒心瞎忙一辈子，到最后完了，然后继续往来世继续追逐。你看，你如果有天你是一个道人，坐在空中，你看到每个人，哎呦，怎么那么愚痴啊？你到何时才了？然后一生就是在追逐、追逐、追逐、追逐，到最后死了都不甘愿，然后继续趁夜。继续往来世继续追，你就追到他了。你看明明美了，他还在追，一生无止无尽一直下去啊！世间苦会一样，但所有的苦都因为言爱有，言爱才有啊，爱取有嘛。离爱则无忧，即亦安气忧啊，无爱何有事啊？不忧不染求，不爱焉得安啊？不爱焉得安，这里面他的这个词有点怪怪的啊、哦。你经常看到有时候他这个，应该不，我觉得都是一种比喻了啊，应该是一个翻译叫不爱焉得忧了，应该不爱焉得安，这个变成倒过来了啊。那所以他这个词久了以后，有些地方是有点，你要配合出调性怎么讲？以拔爱根本，无忧何有惧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就合合道理了。你想说，己亦安气忧啊？无爱何有事？这个就是因为有爱才有这个世间呢、啊。那我不忧不染求，我不忧不染求，不爱焉得忧啊？我因为有爱才有忧嘛、啊，我不爱何得忧？所以这个世间苦在哪里？你看，我们是爱生。我们爱生却厌死，那不是既然厌死，可是爱死是跟生来的，所以注定要苦。好，你要爱，当然就有别离苦。这个一定会别离，因为实际上如果爱而不别离，当然就不会苦。问题诸法无常，一定别离，所以当你爱，一定苦。那这已经是注定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啊，他怎么算，我都不用算了、啊，你一定苦。对不对？我看到你，哎，你怎么算啊？你这个命跟这个命啊，王永庆跟你的命一样哎，怎么会一样？因为一样啊，生老病死苦爱别离，全部的验证会都有，他跟你都一样。当然，人家王永庆是不是这样不晓得？不过我可以这样算啊，比喻啊，就是说， 其实算来算去，不管富贵怎么样，都是八苦，有没有道理？有，你看多准，每个都八苦，真的都八苦，没有一个逃得掉。那我不忧不懒求，所以你看，就是要我现在谈这个东西，修道人到最后之所以放下，并不现在很多动不动都要去打坐，对不对？打坐能吃吗？我告诉你不行的，我不骗你，没用。打坐到最后是要把那个剑拿来用，那个剑没有打坐就没有了。其实最重要的是我透过更深细的禅定以为基础，让我的剑智慧升起。当我能如实知道可爱其实都是什么忧恼处，所以我能舍，这才叫解脱。所以道人的心其实很单纯，他不是找到一个宁静处让自己不接触外境，可是有没有改变你对境的爱着？没有。你其实是在世间放下世间爱的时候进入禅定的爱着啊，不是。我们世间禅定也不可爱，我们就是要增长智慧，看到世间不管是怎么样的无蕴都是苦恼相，目标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看有忧以死时啊，未至亲属多，色忧以长途，爱苦常多为啊。所以我现在要断爱，当然必须要从你对可爱处就要看清楚，否则的话，有这个初要经常有忧以死时，就是有爱已有死，有爱就有死，这个爱驱使你不断的造业，我觉得这个心要不停歇下来啊，挡都挡不住，就像那前面那一只象这样，充满了一个颠倒性，谁怎么挡？不是我们不是讲一句话，就是那个律论里面有谈到，到地狱是谁？不是魔，是你自己。魔没办法让你到地狱，是你自己让你到地狱。而地狱也不是，你看，你到梦境里面，梦境谁打不过啊？你自己想的，坚固的很啊，而且大的很。是有忧亦有死，这个烦恼是你自己所造出来的，一定会感应这样的事，谁也挡不住的，一定往这边。为自亲属多，你看，因为有自己爱，那由这个爱，你看，我们包括为什么会男女爱？男女爱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颠倒，然后以你自己的颠倒产生对境界人的爱，这个爱啊，就依于这种关系啊，就绵绵密密，然后就开始涉及到所有的境界，整个就连接。它其实，你看，我们对一个人的爱，那么伟大吗？没有啊，说丢就丢喽。所以爱到最后爱谁？爱自己。其实所有爱都建立在爱自己，爱自己的幻想处，所以他可以爱你，他也可以在他的认知做改变的时候，他就放弃你了。啊，他也许道德也说，在义务上、道义上，那一定是另外一个爱。如果他找不到爱，他就放。所以那个。那个阿含经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他不是他丈母娘带着他女儿去找那个阿罗汉，他连见都不想见，连说都不想说。他女儿很漂亮，他大家都爱，你怎么不爱呢？他就是不会爱啊，爱不来啊，阿罗汉的爱不来啊，带他去就骂他。他得连打都不打，他跟他讲说：“那你不爱，那你至少爱你的孩子啊。”也不爱，你怎么那么无情？因为爱来爱去根本就颠倒，你知道？因为实际上所有爱的是什么？你的妄想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他本身不是一个真，我们在世间人认为有可爱处，那其实所有爱的都是你的妄想。我今天已经看清楚了，他就讲说你女儿啊习性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就讲这些的。其实说换句话就是说，你说别人都爱，可是我都看不到好处。当然，如果以我们现在讲是好像是另外一个角度在否定他， 其实不是，是说即便这个是非常有德的人，他的妻子是很有德，对他来讲他也无法爱，他只可能悲悯他，他不会生爱，他只会悲悯，他不会生爱，因为他实无可爱处，是不是？那个描述的这些，所以他不会有这种烦恼啊。但你看啊，我们在有忧于时时啊，为自亲属多，就开始串了啊，有这个烦恼，生这个烦恼，有结婚了，又就有孩子，孩子有了，所有的挂碍一直延伸。我们讲说，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有两个，起码有两个要让我们烦恼、苦恼的挂碍的父母，是要生你已经有两个，所以那两个一定是他爱你，你爱他，以后他们的老病死你都会挂碍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现在又很聪明，又很爱。就要找一个结婚，哇，这下面变四个父母，就四个喽。四个你就必须要照顾哦，除非你很无情。那四个也就把那个上层、下层再生下来就完了，等等到一票，你看眷属多、亲属多，每个都不是你想不顾又不顾哦，那是个血肉之情，每个都让你会经常会揪着你的心，让你放不下的。然后你很乐意多子多孙，然后你还多子多孙多忧虑，你看就出来了。可色忧以长途，但你现在这条路呢多长，长到你死啊，因为孩子完了还要生孙子啊，没完没了呢。你讲的中间有一个眷属要是发生问题，你总是就挂了，就是挂了。所以常堕危啊，爱苦常堕危啊。为道行者啊，不与欲会，先诸爱本，无所执根，勿如意为，令心复生。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如果要道理，一句话也就够了啊。为道行者，修道不与欲会啊，先诸爱本，将爱的根源去掉。为什么？你不断爱本啊，你怎么修都不大可能。为什么？他不断会追逐。你主动者爱着，你对你现在所产生的东西，你若恶尚且知苦啊，所以我们那个讲说贫穷还可以让你厌离啊，但那爱呢就难了。那爱它不断滋润，它最重要的它是因为这是可爱境，所以你不会想厌离，所以你的心会跟这个境产生不断的滋润，就越来越的啊，越来越强。所以你要从爱本无所植根啊，你不要光只是意为啊，令心复生，你只是割个草，那根呢，根没有拔住。所以道人不要拔爱根啊，爱取有的爱根。那爱根的，我们反过来，我们就是讲的，就是说，那这个东西我常提的，你觉得很可爱。好，你跟我讲一个所以然，他可爱在哪？你唯有看清楚可爱实不可爱，这时候你才真正的懂。所以整个修道不就是修道的路，不就是要让你认清楚这些东西？然后整个引导修学的目标，不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自己妄生烦恼，然后在这里生爱着追逐，造诸多恶业，堕入六道轮回。我现在就要断你的爱，好，看清楚，这才叫诸爱本嘛。如是根深固，虽竭犹复生啊。爱意不尽除，则当还受苦啊。那个爱根啊很强，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修行修到最后，不惯不，你看啊，你很多舍到最后，是不是还有一点肯定？你看我们在修行修到最后还需要人家一些肯定，这肯定就是爱啊。这个爱啊，你以为它很小，我只爱那一点点。我不讲说你做梦做到一个非常谦卑的躲在小角落里面，那也是梦啊，整片的你那一片梦跟我那一片梦其实半斤八两。为什么？反正都执着， 你看不彻底。我们若在观念上看不彻底，经常是从以更高的爱着，看似更亲近的爱着，去舍离某些东西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因为幻想解脱尽，对不对？这个更高的爱，更高的价值，然后由解脱来舍世间，对不对？这是一般都会这样。但假如你不了解真解脱意的时候，会爱解脱。但当你爱解脱的话，就不解脱。那初学人要不要爱解脱？可以让他爱。但你知道，在追求解脱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了解什么叫真解脱。啊，所以到最后有时候宗教的狂热，到最后反而是破坏宗教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像现在我们到处都是这个现象。我们很重视外围的修行，但是却不知道修学佛法应该有的觉悟，这就是爱佛法但不实践佛。我们现在变成着重于说弘扬佛法利生，弘法利生，哇，一直做一直做，但却没有引导众生的觉悟。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仪轨，摆了很多东西，但就是觉悟性没出来。我爱我的佛教，但我没有在实践佛教，这另外是爱。明明是接引的善桥，到最后反而成为解脱的障碍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各个宗教，当宗教走到极心的时候，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失去原来这个宗教的真精神，迷信迷失掉啊，这个就没有啊。所以那个树根很深啊，这个爱会爱在哪里？如果你要了解那个根源的那种挂碍啊，比如说我们讲说有没有可爱处？如果以中观来讲，一切法无自性，哪有可爱处啊？凡有所得处，皆是爱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你虽然好像把很多的当处，却必有自有得，虽解犹复生。烦恼就从这里再生了啊！爱意不尽除啊，啊，这个不尽除啊，则当还寿，它还是会生。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道理，见不清楚会出现什么问题？你修得很用功，但其实你都一直跟你的根源烦恼在喘息。讲不好听，就说你不过是在做你的修行啊，你的确也去除了某些障碍。那问题去除哪些烦恼的时候，竟然因为去除某些烦恼，竟然是用这个功德来滋润根源烦恼，懂吗？我修行有没有成就？有啊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就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我有没有成就？我很成就啊，我那么强固，怎么会不成就？就跑来这里。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修行里面，它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后头会谈。有些人修行到最后，当他修有功德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回避？有的人不用回避，因为他很稳定。那有的人为什么要回避？因为他知道他心动摇，这些动摇会坏他的善根。所以不会说我今天修很多行，周告天下都知道我要闭关啊，你该送我入关好不好？什么东西哦，你又闭你的关，你现在呢？第一个闭关带了很多手机进去，你要闭哪门的关？对不对？然后你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，你怎么那么有空啊？修行就是习诸妄念，你怎么连你要习诸妄念都那么然后就开始行脚朝山礼拜，走到哪里就开始写日记。你去哪，我上那时候就没带你出去，你为什么虚心那么虚？有的人发觉这种劲他会演的，为什么？你看似有所牺牲，但其实你从那边得到的肯定是更多的，对不对？修行本来要破我执，没想到你在修行上是增长更强的我执。你信不信会出这种问题？刚开始修的初学很谦卑，老了又就麻烦了，我执更强，因为法没入心。好，